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和我们一起，我们再来好好学习神的话。
我们在节目中所分享的这些问题以及答案，不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的向孩子们说起，或者是说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联想到孩子可能在跟我们日常对话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这个时候呢也鼓励爸爸妈妈把这些疑问呢记录下来，试着呢去找一找这样的答案。总之呢，鼓励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一问一答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很多的时候透过问题和答案呢，能够让我们和孩子对我们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楚。
是的，特别是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哈，小孩子还蛮喜欢这种方式的。爸爸妈妈设置一些问题引导他们去思考，小孩子会激发很多好奇，他们很愿意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真理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大人的问题可以化作小孩子能懂的语言来问问他们，透过问他们问题并且跟他们一起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就是邀请神住在我们家里的一个过程。我们跟亲子的时光如果都是在讨论跟神相关的话题，圣灵就会充满我们的家的。
对，我们在前面的几期节目也分享过，堕落的人是无法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但是我们的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全然的爱神爱人啊，这是一切律法的总纲。这听起来是矛盾的，听起来也不公平，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心里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心里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儿，这岂不是不公平吗？
正确的答案是并非如此，因为上帝造的人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但人因受了魔鬼的引诱，自甘悖逆，强夺了自己及其所有后裔的这些恩赐。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所以说我们人本来是有能力完全的顺服神的。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自甘悖逆，落入了罪中。那么始祖失去了完全遵守上帝诫命的能力，我们作为始祖亚当夏娃的后代，其实我们也连带失去了完全顺服上帝的恩赐。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能力啊，上帝在造亚当的时候是给了亚当的，被造的人本来是有能力可以遵行神的吩咐，他一切的话语的，可是这个能力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啊，所以就从亚当跟夏娃开始，每一代都没有办法再有能力去完全遵行律法了，就失去了这个能力了，没有一个可以做了。
对，所以说在我们 没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上帝，你是不公平的。既然我们不能完全遵守，你干嘛用这些律法来约束我们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质疑上帝的不公平。但是要知道，是因着我们的悖逆不顺服，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归于我们的神。小孩子如果问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向他们解释啊，他们可能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我会跟我的孩子借助他们生活中的经历，向他们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小儿子大概是5岁左右的时候呢，朋友给了我们一辆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他小的时候都是骑那种带辅助轮的，不会摔倒嘛。但是到了5岁啊，他有能力了，所以说正好一个朋友说我们家孩子骑过的没有辅助轮的两轮自行车很好啊，给你的儿子吧。我说好，我们就试着让我们的儿子去学。起初呢，我教他怎么骑，我说呀，骑这种两轮的自行车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说爸爸要教你骑车的规则，你要按我这个骑，你能够学会并且还不会摔倒。我说双手要握住车把，目视前方，然后你双脚呢要不停地蹬自行车的脚踏板，这样呢自行车运转起来，双手握住方向盘，车就不会倒下来，你也不会摔倒。另外呢，起初怕他摔倒嘛，我还跑前跑后的护着他，所以说没过几天呢，他按照我正确的教他的方式呢，他就学会了骑这个自行车，然后我也不需要保护他了，他就能骑得很好了。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在这个学校的小操场上啊，他看见了一个比他年龄大的一个孩子骑自行车呢，是把这个手就松开车把了，然后就靠这个双脚快速的蹬这个脚踏板，那个自行车就骑起来了，然后也没摔倒。看得他非常惊讶，他说：“爸爸，我也想试一下，我能不能松开双手呢？”开始的时候我就警告他，我说：“你不要松开双手，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一定会摔倒的。”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尝试了，他没听我的这个规则，他把手就松开了，一瞬间他就倒下来了。倒了之后呢，他的胳膊肘啊和膝盖这一侧就摔到了水泥的地面上啊，摔得很疼，然后他就哭了。我很快就跑过去，我就抱着他，然后他说：“爸爸疼，你怎么不护着我呢？”我说：“本来爸爸怎么教你的？是不是我让你要遵守骑车规则？你要把这个车把握住了，你不能够松开双手。你要松开双手，你一定会摔倒的。”我说：“但是你不听我的，这个时候疼了，你怨爸爸没有保护你吗？”我说：“这是你要经历的，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因为你没有按照规则来骑自行车。”我今天看这一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例子。这个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教导我们的孩子要遵守规则。但是他没有遵守规则，犯了错误，后果他要承担。如果孩子说：“爸爸，你不公平，你怎么没有保护我？”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孩子，其实我们的神把一切让我们遵守的规则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由于我们的悖逆没有遵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如果自己还埋怨神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误解。
确实是，就是对神不是那么了解嘛。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其实我们父母跟孩子就是要在这种各样问题中啊，去反复琢磨。先是父母琢磨哈，刚才安好分享的生活实例其实挺好的。这小孩子啊，他就开始明白，原来爸爸说的话，我原本听就可以有祝福，我玩得多开心呢。如果在这当中，我生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看见了别人怎么做，我照着别人的说法去做了，那自己也要承担这个后果呀。我觉得你这个小儿子虽然哈摔疼了一跤，可我觉得这个时候，在爸爸眼皮底下，眼看着他摔了一跤，还能马上抱抱他，他还能在你怀里哭一哭，这个功课也没白学。如果有一天他成人以后啊，真的跌了另外一种跤，可能人际交往或工作或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能记着，他可以到天父爸爸的怀抱里去哭一哭，去说一说，能够回想他童年的这个经历，他大概也能明白，其实天父的很多话，他也能生出更多的顺服来啊。这个过程就是你们父子两个感情也深了，其实你们父子两个跟天父的感情都深了。我相信他对天父的真理也会有一些切实的、真实的体验。通过你跟他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在事后有跟他把整个经历 与真理连接上的，那他就会知道，哦，原来上帝说的所有话都应该听的，上帝是公平公正的，因为是我不听，才有后果的。我想他也会在这个真理上有所收获的，
对。
也在这个过程中生出很多的信靠。其实神为什么吩咐了这么多神的话在圣经当中，就是神的律法，要属于他的子民要守着呢？他明知道这些人守不住，他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强调人应该怎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为我们已经提供了一条救赎的路啊，他知道我们人在律法面前才知道自己做不到呀。那做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在悖逆当中，就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顺服在律法里照着行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在救恩的这条路上面，可以更加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呀。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后面的问题啊，就是今天时间可能就以这个为中心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也会问了很多问题，他似乎有点懵懵懂懂的，不知道那我靠谁呢？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提供给他，我们为什么要在救赎里每天敬虔度日呢？就是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呀，而且神会护住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虽然我们经常悖逆神，但是神为我们立的是永约呀，他给我们的救赎也是从创世之初就定了的。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盼望我们每一个父母都与我们的孩子一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经历神与我们同住。
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再见。
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得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那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一直和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时光里面分享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些领受。那我想我们走这条天路，路上的时光就是神的话语 一天一天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时光。神的灵，神的话语从不分开。那所以呢，当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从他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亮光，是为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遵行神的话语，荣耀神的名。今天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17-25节，五章第17-25节，短短的8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呢，所记载的是大卫率领军队和非利士人打仗的经历。这个时候的大卫呢，已经登基成为了一国之君，神使他得胜，他就攻取了耶路撒冷。但是啊，经文在第17节当中啊，就继续记载说，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的大卫，当他面对敌人压境的时候啊，他依旧在神的面前求问使他得胜的耶和华神。所以他求问神问得非常的仔细，他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神对大卫的回复清晰而明确。当大卫得到了耶和华神这样明确清晰的回复之后，他和他的军队就无往而不胜，把非利士人大大的打败了。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并不甘心于这一次的失败，所以呢，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经文记载说，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在面对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处境的时候，他并没有依靠自己刚刚过去的成功的战斗经验，而是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这一次神对大卫的回复跟上一次不一样，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我们看见大卫面对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处境，每一次在打仗之前，他都去求问耶和华神。这时的大卫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打过一次又一次的胜仗，就依靠自己曾经的战争经验，而是依旧谦卑地在神面前求问。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带领大卫得胜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在第二次求问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而第一次 大卫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神对他说的是，你可以上去。在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的神把具体的打法说得清晰又细致，就连细节都告诉了大卫。尤其是神对大卫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哇，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心中满了感动。我们真真切切地知道，是我们的神亲自在前面为我们征战。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要急速前去，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的前头去攻打敌军了。所以我们看见经文说，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读完这短短的八节经文，我们看见大卫打了两次大胜仗，我们也看到神当年怎样的带领着他的子民出埃及，过旷野，在旷野当中一直在他的子民前头行，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保守着他的民以色列人，直到他所拣选所高立的君王大卫在带领以色列民打仗的时候，神依然在前头行，为要保护帮助他的民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他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当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中的难处，也要对付我们生命中这个老我的仇敌的时候，我们也依旧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求问我们的神。或许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依靠神而得胜的属灵的经验，但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不要依靠自己曾经得胜的经验。当面对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境况的时候，依旧要再一次的来求问神，谦卑的在神面前听神的声音。圣灵对我们的带领真的是具体细微，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我们用自己的肉眼看起来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真的是不能依靠自己曾经的经验，而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到神的面前来谦卑地求问。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自己生命里边的那个有罪性的老我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习惯又一次的来干扰我们、攻击我们，甚至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回转到神面前，求神带领我们打这场得胜的仗。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
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淡淡和睦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 I love you, I missing you,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